他是的见解是什么，为什么后来，所以我们普通讲到 quietism 就是讲到这个安静主义的时候，我们严格说来，在历史里面包括奥克斯丁在里面，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相信，都是这样做的，因为这理论根本不是盖恩夫人的。但是呢，是的确到了莫里诺的时候，莫里诺的时候，他把他，因为他是他这个他写下来的，后来他这本书大受欢迎，所以这个时候最后呢，大家就把这个 quietism 就是说所谓安静派的这个创始人呢，就算在莫里诺的身上。所以普通如果你读书的话，那么盖恩夫人所以作奸，当然跟莫里诺作奸当然有关系，他受逼迫，盖恩夫人也一样受逼迫，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莫里诺讲的异端了，盖恩夫人也讲的异端了，所以他们后来就被坐在监牢里面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谁这个路易十四呢，他总是觉得他是伪道的皇帝，他不只是霸道的皇帝，而且他为真理，他又要保护真理，所以他要用政治的力量来保护整个的局面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发生了，这是为什么就跟盖恩夫人呢，盖恩夫人就他的故事就连在一起了。那我们说过哈，这个我们提过，这个特蕾莎呢有两个得意的美声，一个呢是施加约翰，还有一个就是米歇尔迪布利诺斯。那么这个是这、就是两个。那么他呢是西班牙，但是西班牙他是个神父。那么同时呢，他后来到了1670年的时候就到了罗马去。那么那个时候教皇还没有做朋友，是个主教，他跟那个主教根本就是好朋友。后来这个做了教皇，这个教皇叫 Innocent 11，就是Innocent 十一世。那么他们很好的朋友，所以后来他到了意大利，其实常常住在教皇的皇宫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就是私交来讲，他们一点的问题也没有。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和教皇太好了，所以后来就去种下，为什么他要去坐牢。那么在1675年的五年以后，他就写一本书，这本书有人说实在说来是个，实在是个很重要，是个古经典之作，尤其在这一方面的。他这个题目叫，就是他书名叫做《属灵的指南》，这样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也是一样一类的书。那他当然了，因为是特蕾莎的这个学生，那么同时呢，他当然他自己也是非常有学问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整个的思想在做一番的整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大概把这个本书里面主要的精华，大概主要的思想稍微讲一下，那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错到底难处是出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这个莫里诺认为说呢，这个要认识神的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呢是 meditation， 是默想，还有一条路叫 contemplation， 那就是沉思，两个不同的路。那对我们外行的人啊，默想 meditation 跟 contemplation 不大，就是好像分不清楚嘛啊。但是呢，实在说了，你讲到 meditation， 讲到默想的时候呢，是说散漫式的，不是集中的。不是你思想集中的，你默想的时候可以是比较散漫式的，不一定有目标的。但是你讲的 contemplation 的时候讲，那就沉思了，意思是说这个有一点深度，就是这个思想好像有慢慢慢慢沉淀下来，然后呢你有一个主轴，这个思想有主轴的。所以他认为说呢，这两条路呢都是叫我们能去认识神的。那么默想是一条路，还有呢这个沉思。那么沉思对于莫里诺来讲就是纯粹的信心，他觉得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信心呢，其实就是 contemplation， 就是说你的眼睛注视在基督身上，那么就等于你把信心抛锚在基督身上，这是我们现在讲的话。但那个时候呢它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说这些奥秘派都是就是 跟他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话，那么视作来表达。那么这个基督如果真的经历了认识了，那条路是这么走的啊。好，这是两面。那么现在呢，根据这个莫里诺，他认为说认为这个 meditation 默想是外面的路，这个沉思或者信心呢，还是里面的路。那么对于出信人来讲呢，外面的路可一定要走的，一定要经过的。但是呢，要紧就是说，你要从里面、外面要转到里面来。那么这里面呢，你要做好，要做四件事情。我现在呢，在讲这四件事情以前呢，他告诉我们说呢，光是讲的沉思的时候，也有两个阶段。一个阶段呢是积极的阶段，一个是主动的阶段，一个是被动的阶段。那被动这个阶段呢就比较很高一点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啊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所谓的安静派就指的你到后面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你是被动的，但你前面呢你是主动的。为什么？你一定要做些什么？比方说念经。他如果念玫瑰经的话，第一个你要用那个珠子，然后呢你要，我讲过了，先是主导文，然后十段的圣母颂，然后最后呢一段才是敬拜父的。所以你要念，那么你要主动，你要做些什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你如果要达到与神同在的话，你一定要主动的操练，所以说你要主动，要做，当然是主动的。所以当然你要用力啊，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。那么好了，根据他了，你起头主动，但最后你长大以后，后面就变成被动的。就是如果你真正进到与神交通以后，慢慢你就变成被动状态。你本来用你的意志，本来用你的思想啊，就是悟性，还有本来用你的这个记忆。我在说那个时候啊，在他们一般普通讲到这个属灵经历的书里面，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灵分灵的东西，他们不是。我们说他那个时候他们所注意到就是心，就是这个意志，还有就是这个悟性，还有就是记忆。那么在悟性跟记忆当中有个东西叫想象 imagination， 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记忆是 memory。然后呢，这个悟性 reason 或者understanding， 这个都可以，怎么翻都可以。但是所以一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说，今天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么当然你要用悟性。不过你知道，根据特蕾莎很清楚，你刚开始的时候，当然对第一个阶段很简单，你只要集中就好，来到主面前集中就好。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呢，你慢慢你的意志呢就消失在神的意志里面，所以你看你慢慢就不用你的意志了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因为你还在外面祷告啊，什么这些玫瑰经，我们现在讲，因为他们的形象就在罗马天主教人经历里面，他们这样的经历，所以在这个年当外面还是活动了。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，你的悟性跟你的记忆还是活动的。那么等到你再进一层的时候，慢慢这些都停止，慢慢你最后你的心思就是空白了，然后就形成了真空，那么神就填进去了。所以好像神就对特蕾莎讲，他说女儿，现在你看是我了，是我完全占有你了。所以这个理论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特蕾莎严格说来，严格说来呢，根本从老早很多就是这么说，就是这么讲的。不过特蕾莎的确是，你知道他的确也他有这个经历嘛，他也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他这个 Molino 是就是他的门徒，所以现在他把这些东西都能把它放在一起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有里面的路，有外面的路。那么你要从外面要转到里面。转到里面的还有两层，第一个是主动层，你要努力的；还有一层，你什么也不要努力，你要被动的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倒空，你要倒空你的思想，要倒空你的情感，要倒空你的意志，所以什么都就是变成真空状态，就是你都不要用它啊。所以就是你就这个是就是它就是。莫里诺认为说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应该这样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最后的时候，那么神的旨意呢和神的恩典是充满的。 所以他用了一句话叫 diffuse， 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叫做这个 mystical grace is supernaturally infused， 就是说等于好像呢这个当你因为你已经真空了嘛，你一真空以后，就好像这个水现在就可以进来了，就可以冲进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所以这个就是慢慢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被动是为什么有这种思想，就是这样。那么然后呢这里告哦对，然后他说当一个人真的最后与神联合，就走到里面走到最后，那么然后呢你自己一直就消灭了，所以他用 annihilation 这个词，就不要忘记啊，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的意志情感一直消灭了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所以 the annihilation of all self will 就没有了，就是这个 will 就没有了。所以现在你看你怎么 determine， 你怎么 define 你的 self will， 就是你这个自你自己的意志是要完全消灭的。那么对于奥秘派人，古时候奥秘派人他们的理论就是许多，你就不想了，就没有意志，就意志完全被动，就你完全平移下来，所以这个是他们所认为的 self will， 你懂吗？在那个架构底下，所以如果意志完全把它消灭，那当然一切就被动，它不可能主动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达到一种安静，然后你的魂呢就处在完全被动的状态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真空了以后，然后呢，神的灵，他用他们的话。他们的话就是这个恩典呢就很自然的就灌到你的里面，那你这个人就完全被你充满了，然后呢你这个人就可以达到最高峰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一点。那么然后你怎么从外面转到里面的四条路，你们不要太认真啊，有他这么说的四条路。那么这个四条路是哪四条路呢？第一个是祷告，第二是顺服，第三是交通，第四呢就是致死，就是致死自己，就是对付自己，叫做 inner mortification， 就是叫自己死。那么这个 inner mortification 就是许诺要做这个 do penance， 就是自红书了啊。那么就怎么样叫自己受苦？那么所以这四条路呢，你就可以外面就可以转到里面，但转到里面以后就不同了。转到里面我们讲过了，那么那个祷告呢是安静的祷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祷告是最好的，因为是什么？是 the prayer of silence， 就是说你是完全安静的。那不过这样他告诉你说安静还是三种，怎么样才是安静呢？第一个没有话，这是一种安静，没有话就安静，这是第一，没有话。第二，没有 desires， 你没有愿望，没有愿望，没有欲望，没有想望，没有羡慕。第三呢，没有思想。所以安静的意思，不光把你的话倒空了，把你的情感，把你的羡慕倒空了，而且要把什么？把你们的思想、心思也倒空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叫做 quietism。安静的意思不是不光没有话，还有呢是没有欲望，还有呢就是没有思想，没有心思。所以这实在说的是很危险，你看你们这个道理是很危险，你如果真的照他这样来做，实在是很危险的。然后呢他就说等到这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最高境界的时候，就是你思想一片空白， blank 更是空白。那么他认为的这个空白啊，就是真空，这时候神就可以占有你了。但他忘记了，我讲过了，当心思空白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神还来不及占有你，邪灵已经欺骗我了。所以很多人被鬼附，很多人受欺，都是因为心思空白的结果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来看他啊。那当然那个时候你等一等，你看就是说在教会当局他觉得严重的不是这个严重，但是我们今天看就是说为什么 Teresa 他为什么他觉得因为觉得是神邪灵在那逼迫他，叫他这里痛那里痛，然后他对自己没有把握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当你到那个状态，你当然会有这个情形嘛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从今天圣经的光来讲，这些通通是有问题的，当然通通有问题啊！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但是这个你们知道是他到底怎么想的。 那么然后呢，最后你就达到什么状态呢？就是让它就被充满了。所以这个充满呢，它又分成三种，安静分三种，充满也分三种。那么第一个状态什么状态？第一个状态就是满足，就是神完全充满你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看清所有世界上的东西，你根本就不爱世界，所以这是第一个状态。那第二个状态呢，就是你魂的提升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觉得被爱充满了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你就完全安全 ，security， 你就完全达到安全的阶段。那么这个摩林诺告诉我们，那这个状态呢，那么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要上地狱，他都愿意，所以他很安全，他没有拣选。你看，他就是要上地狱，他都愿意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摩林诺有一句话 ：“Happy is the state of that soul which has slain and annihilated itself。”所以谁是最快乐的人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如果他把他自己完全杀死了，而且让他完全消灭了。那不要忘记，我再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保罗怎么说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所以那个我并没有消灭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样的思想当然是很危险的，但是在那个思想里面，当你真的真空的时候，现在神怎么样就可以完全充满你。他说 ：“It lives no longer in itself, for God lives in it。”就是说，现在你不是自己活了，乃是神在你里面活。你看他误解圣经里面的话，你看到吗？然后最后一句话，这是我所讲过的 ：“With all truth, we may say that it is deified。”当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你就完全神化了，你就变成神了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啊。这个思想我一再说过，这个是奥义派的思想。奥义派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变成神。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呢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见今天很多人落在这个被受欺的感觉里面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像当初亚夏娃一样，因为听说像亚当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撒旦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真的，你吃的日子比你是什么？你吃了以后你要像神呢、啊。”不要忘记，就是象神这个叫他一个象神完全打动了这个夏娃的感情。所以今天许多人就是要象神，意思不是就像就变成神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你总要有一些路嘛。那么有些人就告诉了我们这些路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真理错我们不去管它。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，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坏事真的是蛮了错误的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错误不是摩林诺一个人负责的，错误包括奥古斯丁2000年来所有这些这些奥义派，他们都要负责，他们是一直下来。不要忘记我说过，很多东西根本是因为从哪里来的，根本就是从这个哲学的奥义派来的。误局是误会的，你要对他，你要拒绝他。那么我们这个人也这样，因为我们都在物质的范围里面，所以我们思想和情感意志，所以如果你要提升的话，你最好是倒空自己，倒空思想，倒空情感，倒空意志，然后慢慢慢你就提升，然后最后你就跌坏，你就与神联合了。所以这是天人合一的讲法，那这个就是哲学的讲法。那么这些都是从那里来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，这不是圣经的东西。但是圣经有没有点类似？有，不是没有。圣经说你要撇下一切，圣经说你要把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十字架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圣经是要讲我已经与基督同一，所以这些都没有错的。但是那个指着我们几个生命来说，那个不是指着我的个格来说。神所创造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神没有把它消灭，这点非常重要。那么，只有那些异教的思想，才告诉你说，一个人属灵的话，他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动，所以最属灵的状态就是你看，他完全被动了，是不对。不要忘记，这个难处在哪里？这个难处就是，当你完全真空，你不用意志的时候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有的人犯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达到这个状态， 如果对方用强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因为他没有抗拒啊，他完全顺服，所以真的神逆来顺受，结果他全部是对。所以这个是被动最严重的一件事，就是你真的犯了罪了，你还没有感觉的，你明白吗？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还觉得你已经玩腻周多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希伯来书什么话怎么说？我们抵挡罪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抵挡怎么抵挡？要用你的意志，所以你意志怎么可以被动的？不能被动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圣经的思想里面，意志绝对不能够被动。怎么可以被动？不可能，心思不可能空白的，这也都不可以的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到你用一段话就很清楚，你看你讲的那一段的时候，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意志、心思、情感还是在的。不过呢，现在要被带到什么？被带到复活的境界，复活的境界里面，复活的光景里面，这个才对。所以呢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个我是什么？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还是有思想，还是有情感，还是有意志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就不可能。你知道就不可能被动了，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很大很大的危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莫里诺他的理论，也帮助了很多的人。那除了这些真理上的难处之外，那危险我们已经看，已经很根据圣经，这个危险已经是很清楚、很清楚了。好，那么完了，那现在我们看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什么？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么这本书出去啊，没有想到非常的畅销啊，非常的受欢迎。那原因很简单啊，你知道这些书多半都是修女看的，都是修士看的，他们就像保罗一样，他们在那立志行善苦修，弄得半天他们真是苦啊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们念了多少玫瑰经，他们做了多少外面，他们在这做了那么多。现在有人告诉他说你不必做了，有人告诉他说现在你意志完全不动了，你什么都不那个了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个书在意大利到处都受欢迎，那欢迎到是什么地步呢？当许多人读这个书的时候，他玫瑰经不念了，为什么？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个？反正最后与基督联合，我一切都是被动，我一切都是被动。那么好了，我为什么还得念那个我玫瑰？因为玫瑰经不要忘，他要用心思、用意志、用努力在那里做，他不要了。那么还有，你知道吗？更严重在哪里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如果要默想，他们怎么默想？他们要面对的像啊。为什么有那么多偶像呢？偶像的原因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，你不在像的面前，你怎么默想？你怎么 meditation 呢？对不对？然后不光有很多雕像，你为什么需要雕像呢？那么还有，今天呢，有人会告诉你说，如果你要默想，你不会默想，但不要紧，我告诉你圣经一套的东西。那么好了，你先是默想主耶稣的死，然后主耶稣的被钉十字架，最后主耶稣的复活，主耶稣升天。那么有几段的圣经，那么这一段圣经你在那一面默想，在所以一天要读好几次啊。那这一段完了以后，第二段，然后第三段，那不要忘，这是很有系统的，在那里什么，在那里这个你要做这些东西啊。那这个东西都是主动的东西啊，但你想想，当一个人真的成熟了，好像没有意识了以后，他还做这些在做什么呢？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略过这些东西，我立刻就可以走捷径就可以来了。所以莫里诺事实上呢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就是说要把这些受捆绑的人，真的把他解救出来，就是把他枷锁把他解开的。结果没想到他自己在上枷锁，就是因着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到时候你想想看，到了因着读这本书的结果，偶像也不拜，因着结果读书的结果也不在雕像面前，结果呢也不去思想那一段一段的圣经，没有，因为这个都是默想里的一部分呢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就是所谓他所说的这个积极 active， 就是这个来说的，那这个也不要了，那不得了啊。你看，因为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等于把什么？等于把这个整个的架构，这个灵魂把它抽掉了。所以谁起来说话了呢？耶稣会起来说话。 所以耶稣会有人呢就起来，起头没有事啊，起头大家都觉得很好啊。那不过呢，事实上不知不觉把外面东西拿掉了。那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连盖恩会也告诉我们，他今天与神交，他不需要借这些东西，哪里不要借这些东西呢？因为如果你真的与神联合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来到神里面是恩典，来到神里面不是外面这个东西啊。所以现在当保罗说我成了何等的人，那是神的恩典造成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被动的，但这个被动不是意志的被动，这个被动就是说一切都是神做的，神为我的十字架已经完成了，我接受他的好处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错，这个傲、哦、这个安静主义是错的，安静主义有它的危险，没有问题的。但安静主义产生一个结果，叫这些修女们看着自己的是不需要的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的主的恩典。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在盖恩夫人身上有了转变，你看见了，起头他是得这些东西放在这框架里面，但慢慢慢慢当他在这里越经历越经历，你看他讲了一些话，后来这些话果然好，因为他们这些话他一个都把它记下来嘛。我不是讲过了吗？他们就组织了一个组织了一个委员会，就问说到底盖恩夫人他的错错在什么地方，他们举了好几十个点，然后大部分他的点什么？他中了马丁路德的毒，他中了加尔文的毒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在不知不觉，在盖恩夫人的感觉呢，就是恩典，我干活。所以那个被动，如果从恩典的角度来讲，那个被动是被的。但是从我们所圣经里我们看，意志完全说是停止的思想空白，这是错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没有？在这些人身上，神不知不觉做了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是什么？这个工作就是把他们慢慢慢慢的往恩典这个方向走。所以现在你才懂为什么盖恩夫人她16岁结婚，28岁守寡。那感谢主啊，这12年她真的学了很多。不错，特瑞莎的这些书他都读过，那么到底几层四层他大概都学了，但是问题不是，有一样东西特瑞莎学不会，特瑞莎没有婆婆，特瑞莎没有丈夫，特瑞莎没有那样讲不讲道理的佣人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？现在盖恩夫人能学这个功课，因为神恩待他。你在修道院里你学不到这个功课，你不会属灵的，你真正属灵的就像盖恩夫人那样才会属灵。那么好的精神，所以盖恩夫人这12年里面所学的，一面当然受这些影响了，quiet是怎么影响？所以有人认为盖恩夫人不是完全的 quiet 的，应该 semi quiet 的，是半安静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从我们唯一的眼光来看，是神暗中在那里做的，暗中做，暗中做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他的思想慢慢往那方面转移。到28岁他就觉得神要呼叫他出去，因为主给他现在他有了装备，12年好好装备啊。今天难度在那，很多人今天要侍奉主，他不是主，不是不要用他，主说我怎么用你，你还没准备好啊？你这12年真的学会了吗？你如果真的12年学会了，那么盖恩夫人就可以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因为那个缘故，他28岁就可以出去了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他花5年的时间，她把丈夫所留下的各种账弄得清清楚楚，完完全全弄清楚了。33岁的时候，她说：“现在我应该可以出去。”那么好，现在神打发到哪里去？那么她祷告的，她一直里面有个呼召，要到日内瓦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她去日内瓦？日内瓦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因为日内瓦就是他们所说的异端的中心嘛。所以后来日内瓦的主教到了巴黎就和这个盖恩夫人谈话了。那么然后就告诉他，好，你可以来日内瓦，但你不要来日内瓦，你在日内瓦附近就可以。所以最后你知道吗，他一生都没有去日内瓦，因为这个主教不让他去啊，所以他不能去日内瓦。但是日内瓦的精神是什么？日内瓦的精神是加尔文的精神。加尔文精神是什么？加尔文精神就是给我们看一切是一性生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到日内瓦去，神知道的很清楚。 所以人没有去认领我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他33岁以后，不是他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这个什么地方？就到了这个法国那南部，法国一部分，法国这个东部一部分，靠近阿尔卑斯山。他有时候也到意大利。好了，感谢主，就在那个地方啊，他去找别人了，是别人来找他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要做，不要努力啊。如果真的主用你的话，主会把人送到你这来。你到世界去不了，你看盖恩夫人她能做什么呢？但她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人家都来了。结果呢，人从她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。所以那简易祈祷法就在那里写的。那不要忘记啊，简易祈祷法有的根本是盖恩夫人自己学到的，你不能完全说是特蕾莎的，也不能说完全都是，基本上来说是特蕾莎这一套，也是莫林诺这一套，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就因为她是个姊妹嘛，她根本没有那么复杂，她根本不懂这莫林诺这些道理，她不懂啊，是他们来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修士讲，修女讲的，她只是顺服一个人就好了。但是因为什么？你看她12年，她的确学了一些东西。而学那个东西，那么你今天如果在他们的检验底下，他们在那里说到底他说在哪里，检验在什么地方，他们说哦，我们找出这么多里面有大半的错误根本是中了这个日内瓦，他日内瓦都没有去，你会相信说他看了盖恩，看了马丁路德跟他们说不可能的嘛，他是道道地地在那个范围里面根本看不见光的，结果神可以让他看见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。他在被审判以后要坐牢以前，他的罪状是什么？当然大罪状是快捷的，是安静主义，但你从基本来讲，你看见了，因为他学了一些功课，这些功课呢根本就是恩典的功课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坐牢了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后来他坐牢，这个第二最后就是苦牢，别忘记啊。然后要放出来以前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路易十四和他签约的，他说两件事：第一，你不可以出去告诉别人你受了多少的苦。所以，所有在那个什么，在这个苦牢里面待过的人，他们这个放出前都要签个约，所以他们有多苦是外面事情从来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讲他们。后来我们怎么知道苦呢？因为盖恩夫人写了一首诗歌在里面写的，那如果是一只笼中小鸟在里面写的，那一看着笼中小鸟，你看那个不错啊，它很高很高的墙，但是不是给我们看见路易十四有多么可怕多么可恶，但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盖恩夫人说这个墙上每一块的石头说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。你唱那首诗歌的时候，就是你很受感动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说，现在盖恩夫人她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，她真是你看见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么苦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个皇帝跟他怎么讲？你要签个约，从此要你封口，不准讲话。后来他放出来以后，还有十几年呢，他是他的儿子把他接去的。实在说来，这十几年他什么也不能做，根本是封口。但是稀奇啊，人可以封他的口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像简易祈祷法什么就跑到荷兰去了，就荷兰的弟兄姊妹就是捧大大的把它印出来，然后这个书呢又回到了法国，然后有人要找他，他才晓得谁已经用了他的东西。而这个是在什么人中间呢？在整个的天主教的范围里面，他已经被弃绝了。是在谁的范围里面受欢迎呢？乃是那些认识因信称义的人，知道什么是恩典的人，他们就真的得到帮助了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在这些人眼光里面，他们从因信称义，从一切从恩典的眼光来看，盖恩夫人的经历就很像我们许多的经历一样。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圣经里面的保罗的奥秘派，他是被动的，不是主动。这个被动不只是一直被动啊，甚至他不是努力的在那里做，是谁已经做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现在你在盖恩夫人上你就能够看出这一点端倪来。那现在 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摩利尼他真的做得牢？我们刚才讲过，的的确确，这个是很受欢迎。那么我说，因为成为威胁以后，那当然你看一下，不久他们一定要开刀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嘛。所以后来呢，等到他们说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还是教皇的朋友啊，还是教皇的朋友。但是呢，因为耶稣会啊，他实在是他真的是为道的所谓，他要保卫，不光是他不光为主死，他也为教会死。所以现在他们看到说，你看这些人都不念玫瑰经了，这些人慢慢的都这些都不要，连像都不拜了。那第二种，这当然就是很大的刺激啊。所以他们去开发难，发难以后呢，不过发难的人很聪明啊。他不大，他就没有点名，不过他讲的这件事情，后来就引起注意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最后的办法很简单的，就找异端裁判所，让异端来裁判就是了，到底是不是异端。所以呢，他就拿到这异端裁判所去。这个结果是，这摩尼诺这个东西一点问题也没有。问题出在谁身上呢？问题就出在那个耶稣会人身上，是耶稣会人发难的在身上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会的人呢就有办法，他就想一个办法。因为呢，这个听你知道，这个皇帝路易十四啊，他也犯罪，对不对？他犯的罪向谁告解？所以有个告解的神父嘛。所以呢，在皇宫里面有一个专门听路易十四告解的神父，他刚好是耶稣会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现在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他们发现呢，这个教皇啊和这个路易十四啊刚好有过节。什么过节？这个讲一言难尽，我们不去管他。但是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中间有过节。有了过节，你知道说他们就要想办法修理对方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路易十四要给全世界看见他的味道。哪里有异端，他哪里一定要铲除的。所以一听说这个他的耶稣会的朋友嘛，耶稣会朋友告诉他，你不行啊，你要听他，因为你有罪，你要听他告解嘛。所以你这个账你一定要买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赦免你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你知道他自己的排斥都是对嘛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就这个路易十四是有名的嘛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一面又要这个是好像我是未到的，所以所有异端他都要对付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想了个办法，他真的运用了政策。因为你知道法国在哪里啊？法国在意大利是有什么？跟是有这个法国在意大利是有大使，那大使刚好是这个主教，是个枢机主教之类的。刚好是，所以他就运政管政完全政治了，然后呢用政治的关系，那么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这件事不可以啊，怎么可以是异端？写异端的人刚好就在皇帝的旁边，他们要保护教皇，在教皇的旁边，所以他们要保护教皇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，就把这个谁啊，就把摩利诺就放到监牢里。其实那个时候摩利诺是到处受欢迎的，他的书到现在许多人认为是个经典之作。那除了刚才我所讲的真理之外，那是另外一面。如果你从奥秘派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就无所谓，反正这个错是每天的错。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角度，我们刚才分析过了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出来，大部分的人当然得他帮助嘛，所有的人得到解放了。你看很多人本来受的枷锁，现在完全自由了，那结果没有想到解放别人，自己就上了枷锁了，而且后来还是死在哪里？就死在监牢里面。然后接着，所以很清楚，耶稣就借着这件事情，好像做了整肃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不止这样，就所有同行在意大利，所有跟随摩利诺的人，就一网打尽。啊，为什么在这里呢？你意大利的根可以斩尽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法国怎么办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。现在话当然要传到路易十四的口耳朵里。路易十四他是用政治的方法干预了意大利的内政。 然后呢就把莫利把这个莫利诺斯把他关在监牢里面，所以他很有功啊，耶稣会人很喜欢呢、啊、因为他的确是个卫道的人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有一个人是你们自己的人，而且这个人曾经在你们皇宫里面起过作用的，因着他带来很大的不幸，在凡尔赛宫，大家去凡尔赛宫就知道了，凡尔赛宫因为是很繁华，但是繁华的背后你可以想到那个奢侈，可以想到荒淫的情形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你知道我路易十四是什么样的，然后路易十四里面那些贵妇人又是什么样的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最后能够带来一点的不幸是谁做的，是该夫人做的。所以因着他所带来的那个这些冲击太大太大了，所以我说他该被坐两次牢。第一次牢是谁出来讲话的？是皇后出来讲话，皇后出来讲话结果他就放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当然有人来打报告了，你看看这个，他现在他当然很有功劳啊，因为你看看一个在意大利的异端，他看见了，他又利用外交政治的关系，结果呢就把莫利诺放在监牢里面，他当然有功了。他现在很简单，有一个人叫做盖恩夫人，就在他国度的范围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把莫利诺放在监牢，间接放在监牢的是路易十四，把盖恩夫人放在监牢的也是路易十四。那为什么路易十四？路易十四刚好是比盖恩夫人大十岁，所以路易夫人一生是涵盖盖恩夫人一生，是老早定做好的。盖恩夫人学的功课不光是从丈夫学的，从婆婆学的，从佣人学的。当佣人对付她的时候，她过不去。结果圣灵给他解释，因为他与主亲近的缘故，主告他说这是主给他的，他就从主手里接过十字架，他学了美好的功课。那最稀奇的就是没有一个弱女子能够震撼，能够改变整个的皇宫，他的确做过，他的确办到了，但结果仇敌不甘心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神能一个国家的力量，不要忘记啊，因为朕即是国，I am the state， 所以路易十四跟 the state of France 根本是完全一个东西。所以当路易十四把这个盖恩夫人关在监牢里面，其实呢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把盖恩夫人放在监牢里面。所以现在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了，就说盖恩夫人的经历，如果他从 Teresa 那边借过来的是有问题，所以不光是他的苦修我们不能学，就是这个思想，就是这个被动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学。所以你如果记得你在盖恩夫人的书信里东西里面，他有一些的话讲到罪的时候，那就因为他太被动了。我所以我们说过，你对于罪一定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不能说现在我与神联合，我现在完全意志都不动不用了，你不用意志，这个人就属灵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这是着迷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这些地方当然我们不能效仿，可是有一件事在盖恩夫身上我们可以学的，不是他奥秘的经历，不是他身上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？他拣选十字架，这一点是我们最大的帮助，这一点是可以学的。所以你看，神不只借着丈夫，不只借着婆婆，神也借着什么？也借着皇帝，就是那个最大的皇帝。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国家和他连在一起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盖恩夫人学了最好的功课，所以你不要觉得盖恩夫人有最小的奥秘牌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并不重要。因为盖恩夫人给我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他是奥秘的，给我们的帮助是因为他拣选十字架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来看这个盖恩夫人一生的时候，那你就不同了。你看见说，你看见因为神借着他做我们的榜样，给我们看见说侍奉神不一定要到修道院，给我们看就在日常生活里面什么事都是圣的。 那么因为他的心愿强烈，他愿意与神的旨意联合，虽然他的知识不多，但是感谢主，主也慢慢慢慢的释放他，也慢慢给他看一个原来就是恩典。恩典这表示你可以被我用中神做，不是你做的，你流血流泪也还是你主动，这个不叫恩典。那么这个就对了，我成了何等的人，乃是神的恩典造成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你的经历里面，你的思想不可以倒空，你的意志不能够被动，要主动才可以。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但是呢，我在主里复，我已经活过来，所以那个我第二个我是复活的我。那复活的我，不要忘记，思想非常敏捷，情感非常的丰富，然后呢，意志非常的健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是我们像主一样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照着我的旨意来照着你旨意。所以当我们主以神的旨意做他的旨意，他拣选神的旨意做他的旨意，就他当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件事他与神完全联合，不神的喜欢，但他有没有被动？他一点都没有被动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，盖恩夫人她学了许多的功课，没有白学。实在说来，神实在用她，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弟兄姊妹，盖恩夫人的功课，在教会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安慰了多少，有许多人能够站住，就是因为像盖恩夫人一样，许多的苦难来到，按人来讲，人不能过去。倪师母有一次就在这个坟墓，就在一个墓地的旁边，他说如果不是主，如果不是主的话，这个人间太残忍了。这个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当一个人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力量能够拖住那些弟兄姊妹经过最深最最大的苦难的？是什么？就是像甘夫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国家的力量就是路易十四所代表。如果一个人不是受一个人的压迫，不是婆婆的压迫，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压迫，弟兄姊妹，你会怎么样做？你的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？但是感谢主，盖恩夫人能从主的手中接过来，那个顺服的心态，让主的旨意来做，那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就没有难处。但是如果他真的在意志上倒空，那就有难处，其他的一点难处也没有。所以你看见，就算这一点错了，但是盖恩夫人这个人是对的，所以你才会发现神做了一件很稀奇很神奇的事。你相信吗？你信不信神会做很稀奇的事？盖恩夫人生长的家乡，现在你知道，你到中国大陆去可以说是中国的革命圣地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周恩来当这个邓小平他们最早在法国的，他们在哪里？因为巴黎太贵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留学通通到哪里？通通是到了盖恩夫人的那个通通到了盖恩夫人的那个家乡。所以你去看几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人物，今天整个的中国有今天这个局面和当时的年轻人有关系。那当然神借着这些年轻人，就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上起了很大很大的震撼。当然在这个震撼的背后，你看有很多基础也经过许多的苦难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这些弟兄姊妹当他们经过苦难的时候，如果你光看人，你如果光看路易十四，你如果光看婆婆，你过不去的。但如果你看你背后的主，你难处就过去，他们就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今天有许多人能够蒙主保守，在那么大的暴风雨里面，在各种样的情节，他们能为主站住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很清楚，当这些情形来以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你在中国属灵的族谱里面，几乎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盖恩夫人的形象的模样，你相不相信？稀奇的。为什么这些书许多人爱读，而且每个家里面几乎都有？不要忘记，神老早看见盖恩夫人的故乡 和整个将来的中国，因为有的年轻人在那里学，然后唯物论的什么都是在那里，所以这和整个中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但这个缺点是个很大的缺点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当一个无神论的思想和基督徒圣经的思想放在一起，当然会有一些的冲突。那么基督徒当然他们会受苦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从来不恨他们的婆婆，他们从来不恨他们的这个佣人，他们从来不恨他们的丈夫，他们也从来不恨路易十四。你若去问盖恩夫人，没有，他们和这些外面的没有争执，但是他们能学一个功课，不管什么样的苦难，他们能够往前去，是什么东西推动出来的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弟兄余生化弟兄能够把这些书翻成中文？因为神老早看见，我们没有想到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跟盖恩夫人的历史可以连在一起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，很清楚，神为着要经过苦难的弟兄姊妹已经预备好了。他们所学的不是奥秘派，当然与主交通还是很重要的。当然因为今天有圣经的教导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应该会落到那种难处里面，感谢主。但是盖恩夫人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？盖恩夫人给我们的帮助很清楚的，就是他坚持十字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带领许多神的儿女本来应该活不下去，本来不能撑下去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能看见说他的丈夫是定做，他的妻子定，他儿女是定做的。如果没有丈夫他不会成熟，没有儿女他不会成熟，没有路易十四他不会成熟，对人他没有怨恨，他感谢神在他身上每一个人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盖恩夫人，这是主在十七世纪所做的。一面盖恩夫人学了恩典的功课，所以最后他的罪状可以说和马丁路德他们罪状差不多的。那么我问弟兄姊妹，他从哪里学这些东西啊？他就是从这些奥秘派作品里面，他不知道他怎么搞，他反正有这个观念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弟兄姊妹，他真的与主交锋的时候，他不是靠那些东西啊，不是靠这个像，不是靠这些东西啊，他慢慢，你看，最后他能够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成了何等的人，是恩典造成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主的确给盖恩夫人一份，那一份是特蕾莎没有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特蕾莎没有丈夫，特蕾莎没有儿女，特蕾莎没有那样的佣人，那样残酷的佣人，还有特蕾莎没有路易十四。你知道路易十四多么残酷吗？但是很稀奇啊，路易十四他那个心啊，后来被挖出来，真的从坟墓里挖出来，后来真的被人吃掉，这真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读路易十四，你就知道他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皇帝。但是你要问说，为什么特蕾莎没有碰到？盖恩夫人碰到，神特别拣选了盖恩夫人，他有一份的东西连特蕾莎都赶不上，或者说连十架约翰都赶不上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不是圣灵做的很奇妙的工作吗？非常奇妙。如果盖恩夫人真的进了修道院，你看这个教会的神是有多大。所以我想主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奇妙。那最后我读一段诗给弟兄姊妹听，这个是在我们诗歌里没有的。如果你们要找的话，是在这个里面。那我把它念一下。那么有人说这首诗歌就是典型的盖恩夫人，给你看他一直是被动的啊。这个，如果你要真的这样来剖析他，那当然。不过要紧就是你读这首诗，你还是觉得他一颗心向的主是非常好的啊。我当然有一点被动的心，不是没有，一直有点。你等一等读完你就知道啊。我想很快的稍微读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散去了。他如果你是命我坛上躺卧，作为燔祭向你全然奉献，哦主，就愿你来预备柴火，使我要身与你怜悯深渊。第二节，光阴似箭，转眼如飞而去，时日已久，我仍于此滞留。 但是我主，我愿一心服你，保守我步，毫不瞒山退后，什么都好，只要是爱排骨，我的前途，我的生死祸福，我已看见痛楚并非真苦，安逸悠游也非无边幸福。哦主，我的唯一幸福快乐是来拣选顺服你的旨意，宁处低微，不愿攀登高座，如果因此你得欣慰欢喜。那这是很好的一首诗歌，我想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整理出来，我们有英文的，那么你看英文呢，那个是 William Cooper 是很有名的诗人，他把它翻成非常非常的美。那这些诗歌当然如果你真的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的确有些被动，对不对？好像你什么都好，但是我们的主在书记上在科西玛里没有说什么都好，我们的主说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意志嘛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盖恩夫人的好处，因为她有个心愿拣选十字架，所以她的心是一个爱慕主的心，那一个爱的缘故，她好像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。所以严格说来，那这是代表她的心。但如果真的，如果她真的在实行过程里面，她真的，当然我们都已经说错了啊，我们说过把石头放在鞋里面，有一是苦修，那么还有呢，当然他有很多，也他，我们知道他整个默想过程里面他有没有能够经历，那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些呢当然都是不能帮助我们的，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在盖恩夫人身上他的确很多地方能够帮助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。那么以拜这个有一首诗歌哈，我想我们稍微先看一下，因为你们手里都有，我因为是我预告的，礼拜三我来讲什么。有一首诗歌叫《基督虽然牵抗》，你知道是几首人能找得出来吗？基督虽然牵抗，降生于伯利恒。基督虽然牵抗，英文是 Though Christ TH
389
啊，我们看看389。这个389啊，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呢？是盖恩夫人写，因为好像就盖恩夫人写这首诗歌。你看，基督虽然牵抗，降生于伯利恒，若未活于心坎，就恩人是无常。哥哥他的十字架还未拯救你，在你里的十字架才有人医治你。第二节，人呐、啊，你爱何物，就要向你所慕。如主你若爱主，如主你若爱主，出己神就进入，死己神就活出。无你就有基督，无物就得万物。你若要认识神，爱是最本路程。你若跟从智慧，就难免常迂回。但你若不为自己寻求什么利益，你的圣洁爱心就要充满你。这首诗歌中文可以读，英文是不能读，英文里面有错误的，有难处的啊，这个我们下一次来人会解释的。那么这个作者呢是谁呢？这个作者是有一个地方叫波米，这个我们礼拜三会讲。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是讲到罗马天主教里面，一直讲到17世纪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那么在整个改革的阵营里面，神有没有兴起一些奥秘朋友？那么神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鞋匠，他不是很有学问的人。那这个人所在的地方跟新兴道夫所在的地方很近，就是他离新兴道夫的故乡呢根本很近，后来他也被充军到那个 Dresden 去，也到那里去，那根本就在这个波兰跟这个东德边界的地方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鞋匠，神对他说话，神也给他启示了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最大最大奥秘派。那这个奥秘派不要忘记啊，影响了近前派 Pietist， 影响了贵格会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门徒，一个是写这首诗歌的，这是德国的奥秘派，写这首诗歌的。 还有一个就是老威廉 William Law， William Law 大家不要忘记，他是你知道吗，这个你晓得 William Law 写了一本书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影响了这个影响了威斯利约翰，今天我们所说 Methodist， 所有 Methodist 就是因为老威廉，因为老威廉的一本书，结果他们在牛津的时候，查理威斯利、约翰威斯利还有惠特菲尔他们在一起，他们 form 一个 Holy Club， 他们追求圣洁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呢，就是因为读了老威廉的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一个奥秘派是 John Taylor 是影响了马丁路德，还有一个老威廉就影响了谁呢，影响了威斯利约翰。那弟兄姊妹，波米很难懂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他东西太深了，他的名词太多了，但是两个人你能懂，一个就是他，另外一个学生是个诗人，他写了一些很好的诗歌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老威廉，老威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他是他的先生最不清楚的地方他讲的最清楚，那么这是老威廉的本领。但老威廉身上有没有难处呢？有些难，真理上也有许多难处，我们说的奥秘派说是都是一个难处，都是一个难处。大家感谢神兴起的一个人把他的东西把它完成。